我们读了若望福音第七、第八两章，有点不容易啊。不过我们先看看耶稣的位置啊。我们还记得第五章是耶稣治好一个瘫子，38年，在哪里呢？在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第六章是耶稣的生命之粮言论，在哪里讲的呢？在格法翁。在第六章的59节说，在格法翁的会堂，这就是在加里勒亚。那第七章呢，一开始说耶稣在加里勒亚，然后呢碰到了帐篷节到了，大家去过节，他不去，后来他又去，对不对？又到了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开始讲话啊。第14节开始在圣殿里面施教。很有趣的是，他们开始有一些冲突跟争执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第21节啊，耶稣说：“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就都奇怪，做什么事啊？”还没讲，对不对？啊，继续说：“梅瑟给你们行割损礼啊，颁定割损礼，不是梅瑟，是祖先就开始的，因为是谁？是亚伯拉罕嘛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在跟天主盟约，就定了割损礼。然后呢，他说。”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损，安息日出现了啊，安息日可以行割损，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说，第23节，如果在安息日可以满全梅瑟的法律受割损，那么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健康，你们对我发怒吗？你注意这个事情，应该你往前找，就是前面那个耶稣治好瘫子的故事。这个第五章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哈，这个第五章其实可以直接接到第七章的。第六章是人插进去的故事。所以如果可能那个最原始的若望福音第五章就直接接到第七章。那个辩论没有结束，一直讲一直讲。你看这个主题是非常关键的。这个时候你把这个你如果篇幅多大就可以发现。好，那帐篷节是要过8天。那这边第七章基本上谈帐篷节啊，一开始过节之前呢，大家都去，耶稣不去，然后呢，耶稣去了，开始过节啊。第14节什么庆节过了一半啊，因为这个节日过8天嘛啊。37节呢，庆节末日。好，就是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，我跟你们讲这干嘛？这个故事书嘛，对不对？你把那故事这个人事时地物啊。先把人跟时间跟地点啊弄清楚，你才懂你们讲什么东西。好，这个是很有趣。然后这边几个关键字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啊？那么派遣，应该有印象吧？我是父派遣的，那位派遣出现非常多次啊，第七跟第八。然后呢是那个时辰啊，第5节耶稣说了，你们去，因为我的时辰还没有到。我们分成事后是一样的，其实那个时辰呢，当玛利亚叫耶稣给他们酒的时候，第二章，我的时辰还没有到啊。这边呢，第5节来了，第9节来了，我的时辰没有成熟。第30节，人们要抓他没有抓，因为时辰还没有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8章的20节也是一样，他们要抓他的时辰还没有到。好，时辰。这是重复出现，从第2章就出现的。然后呢是光荣啊，第8章的结尾有好几次谈到那个光荣啊，比如在这个第50节，我不寻求我的光荣。然后呢第54节，我如果光荣我自己，我的光荣算不得什么，光荣我的是我的父。这个字会下面会一直出现，你读它就会一直出现的啊。这注意到几个关键字，你看这望福音几个字其实不多，但这个字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像我们这样子读哈，但我们不能够一口气读，我们还是一天读2章而已了。如果你记得这个字，它是非常关键的，所以基本上就讲完了啊。那帐篷节呢，中间第7章跟第8章中间讲第8章的1-11节，可能各位最熟悉的怜悯淫妇的故事。放在这边非常奇怪啊，没有用。我想这里如果你读整个叙述没有用啊，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故事很感人，我们明白的看整个的叙述没有用的，因为你注意到那个讲法啊，在第7章的结尾啊是 帐篷节的最高那一代谈到水，对不对？谁如果渴来喝水吧。那帐篷节的最后那一天啊，可能各位不知道了，那个节日的庆典就是在耶路撒冷，他会排队去示罗亚泉取水，一个水的游行。因为帐篷节是秋天啊，那么准备开始雨季了，他们去求水，他在有一个光的游行，光啊火把，然后到了圣殿，把水洒在那个圣殿上面求雨啊，因为秋天到了，下雨他们可以播种。很简单，所以在第八章里跳掉这一个怜悯淫妇的故事，你直接看第十二章啊，第十二节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光出现了，这水跟光的主题是帐篷节的主题啊，但这个需要知道点它的背景了。好，这我们看第八章为什么很开始很奇怪，第七章的那个结尾怎么结尾的呢？大家都回家了，怎么样？现场没人，对不对？没人了嘛，对不对？结束了嘛，故事。好，第八章开始，耶稣上山。好，好像一个新的一天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来了。好，我们很熟悉的故事。然后呢，从老到小，一个一个溜走，对不对？你看这第十一节嘛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：“没有人定罪，我也不定你，去吧，你去吧。”啊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。所以怎么样？现场应该是只剩下耶稣一人，对不对？很清楚吗？哈。你看第十二节，耶稣对谁说话？对谁？告诉我啊，对谁？第十二节，耶稣怎么样？练出来啊，练出来。第八章十二节，第八章十二节第一句开始，第一个开始念，众人是谁？啊，好，众，停停停停，众人是谁？哪来的众人？没有啦，你不要去猜，你看文字，看文字，仔细读。第七章结尾没有人了，对不对？第八章剩下耶稣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耶稣跟谁讲话？对空气讲话。所以我说这个光是接到第七章那个三十八节后面，应该明白吧？这个小事情啊，就是你如果你们阅读时候啊不注意这个细节，你永远读不懂。我跟大家说的，不要只背那个圣经的经句，真的不会看懂的啊！不会看懂是因为我们不要懂。其实小朋友都可以读懂，这边很奇怪，哎，怎么搞的？哪来的人啊？要先有疑问。才有了解的问题，要不然的话我们懂的是我们一直所知道，我们因为看不见新东西嘛，我看不见本来存在里面的。好，这个小小故事啊，我一直跟各位帮忙的是学习怎么阅读啊。我们最大的遗憾是我们从整个教会的，特别到了传教士阶段，到了台湾以后，到了华人世界以后，我们永远只背几个进去，我们永远只想几个小故事，不是不能做，那是比较后面的。先要读，先有正确的阅读，好不好？就讲完了。我仔细，好的，第七章、第八章其实是延续第五章的同样的问题，那个安息日治病的问题，换句话是辩论的问题。耶稣要讲的是他自己是来自于天主的。那目前呢，大家反对，因为大家听不懂，大家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一直提到派遣呢、啊。第七章的第十七节，我的教训啊，第十六节，我的教训不是我，是派遣我来者，派遣，对不对？第八章呢，耶稣在那个圣殿讲说什么？第二十八节，你们认识我，知道我哪里来的，但我不是由我自己来，而是那真实者派遣我。好，真实者是另外一个方式称天主啊，就尽量。避免讲天主的名，因为天主太伟大了，不可以提啊。然后怎么样？第二十九节，我认识他，因为他派遣我啊。第三十三节说，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，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，那一位那里去。好，我的时候不多了，换句话，这个时辰快要到了。 你这么读，你就很明白他的意思的啊。就是我们现在这边是我们朗读嘛，本来应该知道的，可是因为我们是突然间读，我们可能很难一边读一边懂。我们从明天开始，轮到谁读，你读慢一点，你要尝试把它读懂，这知道在读什么东西才行。好，那有一个小细节很有趣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若望福音一开始是在起初已有圣言，对不对？若望福音没有耶稣诞生在白人城的故事，但是呢，若望的作者也知道这个传统。你看，在这个第42节，好，经上说墨西亚要出自达卫的后裔，那么来自达卫所出生的村庄白那。好，这是整个的从圣咏就有的传统了。这他们不知道的哈，那当然这个若望福音没有写，那我们就很幸运了，因为我们不仅仅有若望福音，我们有别的福音带给我们的知识嘛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这些人不知道而已。但是我们作为后期的读者的优势嘛，我们知道很多故事别人不知道，好，这边很有趣，可以看见啊，这是一个古老传统，所以大家都以为耶稣只是来自于那扎勒。或者说来自于加里勒亚，他们就怎么样从门缝中把人给看扁了啊！他们已经有很多的传统的知识，他们自己以为啊，这他们知道一切，其实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更多啊。他们的知识并没有什么错，这个墨西亚要来自于达卫的后裔，要出自白人城，耶稣的确是的，只是耶稣搬的家嘛。对了，搬到北边去了，没人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学会，真的要知道，我们哈、啊、最大的一个知识啊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。啊，这个要大家慢慢去练习。就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最悲惨，我们就会很快从自己就去判断一切。当然这非常困难的哈，我们很难知道自己不知道。很难。好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小细节哈，第七章的50节，尼哥德摩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当大家都开始怎么样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就否定耶稣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尼哥德摩曾经跟耶稣谈过话的，在黑夜里面来跟耶稣谈话，那次谈话应该让他头昏了很久啊、一直想半天。那现在怎么样，他至少说，那么他帮耶稣讲话的方式很简单，他讲出一个正常他们的法律的许可嘛。你说这个人是被告，总该让他先讲讲话吧。那这个怎么样，你可以看见这个群众的力量多么可怕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更是清楚，我们这里看这些社会媒体各种广告，不论你是看脸书或看别的什么 IG 什么东西，小心点啊，绝大部分都不见得是真正的真理。注意一下，你看这个圣经就有这个东西的，我读圣贤书学点东西，学点这个实在很清楚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些民主靠意见多，靠投票不见得全都不对，但也不会全都对，小心一点点好不好？好，光，然后我们注意到这耶稣的辩论很困难，因为他的讲法的确是他是上，人们是下。第八章23节，你们出于下，我出于上，你们出于这个世界，我不出于这个世界。这边讲明了为什么犹太人很难懂耶稣啊，我觉得这方面我们都要主观的去聊，去体谅一下啊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现在是活在那么后面的人，我们有圣经的，我们该好好读，慢慢去了解，不断的去了解。我们今天再说不了解啊，真的说不过去，但是我们不用功，我不肯用功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就是又提到派遣，对不对？八章26节啊，他说派遣我来者是真实的，所以这边你看又是这个真实的，真实的一个就是好多真实跟真理，对不对？在第八章后面也是谈话，第40节之后怎么样？他说你们图谋杀害我，我是谁呢？给你们说出从天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的人。天主是真实的，天主是真理，所以耶稣从天主来，耶稣有真理。各位记得吗？在耶稣受审判若望福音的耶稣，我是真理，彼得都说，什么是真理？嗤之以鼻吗？ 真理，这边出现这个主题了，所以我慢慢放在心上，慢慢读下去，你会发现的。好，最后的是一个小细28节，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，你们就知道我是。好，我们这边圣经的是我就是那一位，翻译太多了，原文就是我是。我是呢，就是亚威的意思。这万福音有非常多这个我是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对不对？在第8章12节，我是，那我是真葡萄树啊，第15章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啊，第14章，非常多。有一个是单纯的，没有加任何的修饰，就我是。那这个是天主的名号，就是那一个在焚烧的荆棘丛中对梅瑟讲话的那一位。啊，梅瑟问你是谁，什么名字，我怎么跟着我的百姓说，你派我来，他说我是。我们的圣经我是自由者嘛，对，这是我是，这是关键的一句话，大家注意到。好，这个我今天就不好讲，因为这点翻来覆去，我就让各位注意几个关键字就好了啦。然后呢，第8章的第30节很有趣啊，说当耶稣讲完这些话，很多人相信他，对不对？那你注意到耶稣马上就问了31节啊。耶稣就对那些信他的人说了，说着说着，这些人怎么样？第31节，注意到了，现在的讲话对象是那些相信的人了。那这些人怎么样呢？31节怎么样？到59节，这些人要拿出石头把他杀去。是什么叫信呢？还记得第2章吗？很多人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，就相信了耶稣。然后作者说，耶稣却不信任他们，对不对？好，并不是说第8章的30节那个信是不对，是对的。只是我们知道，在信仰还得不断的成长啊，继续的成熟。可是我们连我们的信还带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成见。所以当第31节耶稣继续开始启示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听不下去了。耶稣说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跟你讲真理啊，第32节出现了啊，问你们真正遵守我的话，就会认识真理，真理会让你们得到自由。一听到自由，他们不高兴了啊。他说第33节，我们是亚巴郎的后裔，从未给任何人做过奴隶，他们的祖先在埃及当奴隶还不够久吗？啊，他们单纯的否认那段不好的历史，他们不喜欢的记忆的历史，你可以看见啊，就他们一开始就说谎。我这边曾经说，你们是说谎者的后裔，谁是说谎者呢？谁是说谎者？谁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说谎的东西？那条蛇。跟恶蛙讲话那个蛇，魔鬼嘛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哈，不要撒谎，不要撒谎啊，任何谎都不要做，撒谎就是魔鬼，没什么好说的哈。当然，跟我们今天讲的善意谎言不能够直接画上等啊，不，你这小心。我们一旦开始不敢讲真话了，那这个第8章的31到59节，好好读一读吧，你可以看见那个真理。啊，真理跟撒谎者这些人，当这个犹太人他开始否定他们的一段历史之后，你就发现那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看啊，你看台湾的，看华人的这个历史是一样的，我们很多历史不肯接受啊，就出现这么多乱局嘛。读圣经不见得只是单纯的简单的这个说基督徒的事情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这边可以活到很多的教导。好，有点混乱，不容易懂。不过我讲你们多读几次，慢慢可以发现的了。我们明天从第9章继续。那这第8章，我先回比较重读的话，这几个关键字：时辰、派遣、真理、安息日，还有这一个帐篷节，它最根本的主题是光和水。还是讲最后一句话，第7章的37节哈。他谈到了什么？是他说谁若渴来喝，我这边喝嘛，对不对？就如经上说的哈，从他的心中要活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好，然后呢，第39节，他说这话，他是耶稣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是怎么样？为什么这么讲？是作者在对我们讲话了，注意到没有哈？第37节。 是作者讲故事啊，庆节末日最隆重那一天，耶稣站着大声喊啊，这做然后呢变成耶稣讲话，对不对？谁如果渴来我这边喝啊，讲完以后呢，三十九节是作者讲话，他就不是简单的讲故事，他就为我们读者解释了三十八节什么意思啊。他说是指那些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，圣神还没有赐下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，这讲给我们听的，好不好？我跟各位一直在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教大家怎么把圣经读出来，你读就读懂了。好，我们明天从第九章继续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即使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门。